今天我们看耶利米书十七章，耶利米书第十七章，这章的题目是犯罪受报，靠神有福。这中心节就是第五节第七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依靠人血肉绑背的，心中离弃耶和华，那人有祸了。第七节，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。那我们到底靠谁？由大家不但不靠神，离弃神，甚至犯罪，那就是受报。所以这题目是犯罪受报，靠神有福。这两方面的比较就可以看到犹大家的罪恶。犯罪那一定受报，你依靠神那就是离开罪恶，依靠神看自己是无有，以神为可靠，以他为我们的活水泉源，以在他里面有福。这个福这个恩典就领导我们。我们先看一节到四节，一节到四节是讲的犹大家罪恶深重，必定被掳。从第一节就看到先知在形容犹大家的罪，犹大的罪，这个罪恶是深重的，又深又重，好像是什么，是用铁笔写的，是金刚钻记录的，那就是说写的那个深刻呀，是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，是不轻易能够抹掉的。这个罪恶不是这么一抹就没了啊！我这嘴巴一承认我就没有了，是深深的刻在他们里面，是在他们的心里的深处，是在哪里啊？刻在他们的心板上，两个地方啊，我们注意两个地方。一个犹大罪是用铁笔和金刚钻，铁笔金刚钻就表示写的深刻，不是轻易抹掉，表人的罪恶也是根深蒂固，罪恶深重，深深刻，刻在哪里？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心，这个心太败坏了，人性后面第九节告诉我，人性比万物都诡诈，不如禽兽，比万物都诡诈，万物啊，一切受造之物啊，禽兽都不如，坏到极处。为什么说刻在心板上呢？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哪里出来？从心，一切的败坏都是心，这个心败坏，所以旧约常常讲到，你们要把你们心里的污秽要拿掉，你们心里要受隔离，就是个心。我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啊，常常恨死自己，就是个心太坏了，心思意念都有问题。这个罪恶就是表现在深处啊，心板上。我们的心应该是被主的爱融化，我们的心应该是主的话深深的刻在里面，写在心上，但是呢常常不是，念多少圣经也是外面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罪啊，这个罪啊写在心板上了，根深蒂固，心里污秽，还有什么心偏斜。所以以赛亚第六章啊不讲吗？他们心蒙脂油，所以耳朵发沉，心里啊，还有讲什么，在耶利米书在以西结都一样，心口啊亲近神，心却是什么呀？远离神，心却是追随财力，特别就讲这个心的败坏。嘴巴一个样，心里一个样，就是背后里面深处，所以这个罪啊难改就在这里。所以要对付什么？对付这个心，要制服自己的心。箴言有两处特别讲到这个心，一处我们看一下箴言，一处就是箴言十六章。我们这个心呢、啊、现在我们要特别就是针对着我们自己里面，犹大家就是我的光景。箴言十六章第三十二节，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我们要做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，就真正的勇士，你能够把这个城都能够取下来，就是制服己心，就是不轻易发怒，制服自己的本性。这个心就是这个，平常我们说脾气难改是什么？其实就是这个心，这个心意。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这个心要改变，要制服己心。我们怎么制服啊？所以天天要仰望主，仰望十字架， 仰望他的救恩，你才能夸胜。这个心要被制服，这个心制服己心，强如取成。还有就是25章了，两处啊，25章最后一点，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什么毁坏的诚意。28节啊，25章的28节，第一处是16章的32节，这第二处是25章的28节。如果你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什么毁坏的诚意，没有墙垣，破城破墙，那什么罪恶都进来，什么仇敌都能破城而入，是吧？所以要制服自己的心。所以犹大的罪恶深刻到这个地步，都写在他们的心板上，涂都涂不掉，深刻到这个地步，这个心败坏，这个心呢远离神，这个心呢与神为敌，这个心呢充满污秽，这个心呢没有一点好的意念。底心呢，为什么和坛脚上？这个坛呢，在英文是多数。后面我们接着看第3节就知道了。我田野的山呐，我必以你4天之内所犯的罪，把你的货物、财宝，并什么秋坛。当掠物交给仇敌，坛太多了。这个坛就是偶像的坛、木偶的坛、柱像的坛、什么巴黎的坛、亚斯拉的坛，种种的坛，是你偏斜的地方。这个坛就是以这个坛来代替的祭坛，忘记了耶和华，自己去偏斜的侍奉、偶像的侍奉，就代表他们心坏了。他们的坛就代表你那个侍奉也不蒙神悦纳，是可憎。所以罪都写在这里，一个写在心板上，一个写在坛上。坛就是他的侍奉，是什么侍奉？神看你是个罪恶的侍奉，是可憎的侍奉，是偶像的侍奉，拜来拜去，拜来拜去，拜的这个拜那个。马拿西不是吗？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为天上的万象筑坛，这个罪恶，所以筑了好多的坛。这个秋坛也可以代表高地，哪里高，哪里有青翠树，哪里就有坛。所以后面第2节也是讲到，所以这第1节就是让我们要认识我们罪恶的深重，认识，简直没法改，所以需要圣灵做奇妙改变的工作。那怎么改圣灵的工作？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8章。有一天啊，神的儿女会改变，这不是人做的。希伯来书第8章第10节到12节，其实这个在申命记也有，我们看这里，大家一起念吧啊，10节到12节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这里特别讲的，神说有一天我要把我的律法，就是我的话，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。这就是污秽的要洗净，污秽要涂掉。神的灵啊的工作胜过你这个铁笔，你这个金刚钻。铁笔金刚钻代表刚硬啊，刚硬的不得了啊，深深刻在里面，打了个烙印一样。这个罪恶都在心里深处，忘都忘不了。实在是啊，我们里面一些个罪性啊、惯性的，有的说自己愿意忘记都忘不了，只有圣灵做工，不住的祷告追求，让主的话来代替。我们这个思想每一个念头都不对，每个念头都是自私自利，每个念头都是污秽，每个念头都是损人利己，每个念头都是什么呀？啊，对神是抗拒的。但是神会做工啊，日子将到啊，神说我和你立约，这个是神什么约啊？新约啊，用他自己的血所立的约。所以我们要靠主的恩典，仰望十字架，天天如此，主会改变我们。主的话写在哪？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啊，心里头里面写进去。让我们心思意念就改变了。所以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。 主，我天天祷告，主你改变我这个心。就大卫犯了罪以后怎么祷告？神啊，求你为我造一颗什么清洁的心，造一颗心吧，清洁的心吧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。太污秽了我们的心，实在是恨死自己了啊！我们的心要改变。还一处圣经就是申命记十一章十八节啊，我们的心应该怎么样？我们抓住主的允许。当然第六章也有啊，第十一章更清楚，申命记的第十一章的第十八节，大家听我读，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，留在意中，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以后还要教训儿女。你出来进去，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什么主的话啊。所以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啊，深深的刻在里面。神说我将这个话存在你心内，留在你意中，这就是心思意念更新改变。所以保罗在罗马十二章第二节，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？我想的确不是一天两天，天天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动工，读读读读到心里面去，写写写，让圣灵写在我里面，而不是我读在头脑里，都知道没有用。最要紧主的话深深刻在里面，给我虚心痛悔。你说这主话怎么会刻在里面？就是这句话，虚心痛悔，因主的话而站定。这样的话，主的话在刻在里面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不做工，我不会因主的话而虚心痛悔，连滴眼泪都挤不出来。但圣灵一做工，我会这么样的痛悔、难过、恨死自己，谦卑痛悔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心改变啊，那我们就来到祭坛那里。你不是。这么多的谈，这么多的谈，这个罪恶呀，你看这第一节完了，接着看第二节是连着的。第二节在英文有这么一个字，甚至于什么呀？连他们的儿女也可以代表一个连字，就是连他们的儿女都不会忘记他们在高岗上、清水树旁那个坛、那个木偶，都念念不忘。我们怎么样拜假神？怎么烧香给天后？你儿女知识处，犹大家的罪恶是两代的罪，一代又一代，儿女也代表子孙，一代一代都忘不了。纪念什么意思？心里念念不忘，不是纪念神的恩，心里面还是偶像，我爸爸发财我也要发财，爸爸制作偶像我更要制作偶像，他怎么神通广大我也神通广大，就追求这个世界。高岗上、青翠树下、树旁的坛和木偶，这些都是神最憎恶的。走到哪各处就是偏邪，就是拜偶像，就是烧香，就是献祭给偶像。所以这第一节第二节就是罪恶深重啊，罪恶深重。所以第三节下面就是一定被掳。下面我们看先知怎么宣告：我前夜的神啊，我必因你四境之内所犯的罪，我要把你的货物，你多少个财宝，你多少个事业，你多少个行业，你多少个生意啊，还有你的财宝、你的货物，还有你那秋坛、你献祭的地方、你拜偶像的地方、你最可憎的那个地方，神说怎么样？我都当作掠物，我把你交给仇敌，你转眼成空。所以我们快点悔改，别等那一天就来不及了啊！转眼成空，给你交出去。是我田野的山呐、啊，这是整个的犹大家呀，你这些地方啊，真的，你四境之内罪，这个在上次我们已经提了，什么是四境之内罪？就是列王记上十四章讲的，从罗伯恩的时代，他们就是在各高岗、各清水之下献祭烧香，大大得罪神，立柱像和木偶，国中有男童效法外邦，行一切可憎。列王记上十四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啊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。四境之内什么意思啊？每一个角落都是罪恶，每一个角落都拜在假神，外面是某某教会，实际里面都是假神，拜的是偶像，拜的是人啊。所以神说，我有一天我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交出去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孽必失去所赐给你的产业，离开神所给你的产业，被赶住。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。你不是喜欢拜偶像吗？ 你跑到巴比伦，你不拜也得拜，那那里面到处都是偶像，金子的、银子的、木头的、石头的，那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，直至烧到永远，所以说明神都会记血，所以这个罪啊，求主真是在我们里面深处做工，不让我们还是根深蒂固，还是在心板上，还是在盘脚上，改不了。需要圣灵做工，需要主的话做工，需要我们天天仰望十字架，制服我们的心。在底下，这是第一段，第二段就五节到十八节，一直到十八节，这是一段。这一段里的意思就弃主受祸，靠主得福。你愿意受祸，那你就离开主吧，离弃主。你要得福，你就要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。那人有福了，就是第七节。第七节是一个中心节，我们要真正的依靠他。我们看一下，弃主受祸，靠主得福。耶和华如此说：依靠人血肉绑背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，那人有祸了。你不管是谁，你是西底家的约雅敬，你是约雅敬，你是哪个君王哪个首领，你不管是先知是祭司，离弃神，靠血肉绑背，靠亚述，靠埃及，靠有势力的，靠属地的势力，靠什么大老板，靠后台，你心中你离弃了这位救我们救赎你的耶和华，那么你一定有祸。那他的光景是什么呢？他必像沙漠的竹松，刚才沙漠的竹松没大，长都长不高，矮矮矬矬，枯枯干干，一个果子也没有，不见福乐。你一辈子就这么辛辛苦苦痛苦枯干软弱，却住在旷野干旱之处，无人居住的田地，就是被撇弃的光景，枯干的光景，孤独的光景，没有水，没有滋润，没有福乐。什么是福乐？你依靠主就是福乐，你跟主联合就是福乐，你以耶和华为神，这才有福乐。那不然的话，你像沙漠的竹松，长也长不大，没有果子，不见福乐。这就是犹大家的光景，因为他们一直都是什么，一面拜偶像行邪淫，一面就是什么媚机求援，依靠外邦的势力和投靠埃及，一会儿又是向亚述求救命，就是不依靠耶和华。我们常常会这样的，你说依靠人血肉绑背什么？有的人呐，年轻啊，我力量大呀，我腿跑得快呀，靠自己，你靠自己也是血肉绑背。啊，你说我这不靠人，不靠人靠自己呀？啊，谁神？我就是神。哎呦，有的人好骄傲，两只眼睛啊长在头顶上一样，靠血肉的绑背，靠自己的本事、自己的才干、自己的聪明，这样的人也是。像沙漠的竹松，这样也是不见福乐。第七节，你看七节八节跟五节六节完全相反。七节八节告诉你，你靠神。什么叫靠神呢？承认自己可怜软弱，无有卑贱，像那个葡萄枝子一样，那葡萄枝子都得搭架子才结果的，哪有葡萄枝子长，它根本你不搭架它就趴在地上，它连立起来立不起来。我们就这么可怜，所以得靠主啊，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。感谢神，以耶和华为可靠，我们有后台，我们的后台就是神，是不是？以他为可靠的，他必像树栽在水旁啊，栽在水旁，多么滋润，在河边扎根，扎根在河边，从来不会枯干的啊。炎热来到不惧怕，你多热也不要紧，他老是发旺的。他老是滋润的，而且呢叶子也清脆，而且多多结果子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。你说那惊慌他也不怕啊，你说没有水他更不怕，因为他什么，他扎根在水边，所以我们要扎根在竹里面，竹就是活水。所以这两节不就是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吗？你怎么样就依靠耶和华，你就要做到三个不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 底下不是说吗？它也像一棵树栽在哪里啊？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的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所以这个这么最后我就告诉你，结果不止啊。所以新约40几章啊，47章，还启示录第22章都告诉我们啊，那个果子啊，结的呀，是不是？每月都结新果子，因为你在河旁。这么丰富，叶子都是清脆的，又有美好的见证，又有实际的果子。原因呢，就是依靠神，依靠神，依靠神呢，一定是心心痛悔的人，承认自己无有无能，样样都不行。我们有一点都会靠自己，这个人就是这样。实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主啊，求你怜悯，求你救命，一样都没有。这个靠神的意思，就我们样样都要以他，以他为我们的。一切，你是我的力量啊！你是我行善的力量，你是我离恶的力量啊！你是我生存的力量啊！你是我战胜罪恶的力量。我依靠你，我仰望你，我和你联合，我就结果子。依靠神就是跟他联合，依靠神就是仰望这位啊，宇宙万物的主宰，这个慈爱的神，丰富的神，遍地都满了他的什么丰富，满了他的慈爱，也满了他的荣耀。所以我们就要依靠他啊，扎根扎根啊，就是让我们扎根。扎根在哪里啊？扎根在水旁啊，天天是活水涌流啊。底下就讲到离弃神的可怜呐、啊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这是什么人呐、啊？这是不靠神呐、啊，不靠神的人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耶利米说的是谁呀、啊？就是这犹大人。也就像我们一样，犹大人就自作聪明，比什么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人心呢？每一个人都是这样。咱们现在是讲犹大家了，比万物都诡诈。你说什么是诡诈？不诚实，向神不忠，明明不对，他还蛮有理由，还不承认，还诡辩，还狡辩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底下告诉你，我耶和华神看透你，他是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，他能识透你。所以我们天天求主光照，甚至你看昨天前天我们读那诗篇文嘛，啊，谁能自己的过失呢？啊，请你赦免我隐而危险的罪，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犯的那罪。这个主深深的光照的说，里面隐而什么显出来了，本来是危险，隐而危险就显出来了啊，才知道，哎呀，我这里深处还有深处，他能够鉴察人心，试验人的肺腑。肺腑，我们里面深处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。所以离弃神就是说报应，离弃神的人也就是诡诈，诡诈不认罪。你说这是什么诡诈？我们亚当的本性啊，我们的老祖宗就是这样，犯了罪马上躲躲藏藏，推推拖拖，遮遮盖盖，这就叫诡诈啊！我没有，我没有，那、啊、都是你给我的象牙啊，都是这个老蛇啊，都是别人、啊、底下诡诈的一个结果什么？就是11点，那按不按正道得财的、啊、诡诈嘛，就是常常说商人，商人好的少，常常诡诈，为什么？为得财呀、啊，为谋利呀、啊，啊，为谋私，谋取大利、啊。不按正道，那结果什么样？你好像遮孤包，不是自己下的债，所以到了中年，那才必离开他，终究成为域外人。啊，箴言所讲的样，这个钱财都会长翅膀的，就飞了。你报了半天，报什么意思？付代价，好一个付代价，结果报了不是自己的债，不属于你自己，因为你不按正道，就是诡诈，诡诈。所以这以上就告诉我们，这一神的儿女的罪恶，是吧？依靠自己血肉的宝贝，又行诡诈，又不按正道得财，那当然就是诱惑。最后怎么样？到了中年，你还没到晚年呢，结果怎么样？你一切所有就离开了你，你一切的财，你不是得了财吗？你怎么得财？你也失财，什么都没了，终究成为欲望人。什么叫欲望人呢？心里没有神呐、啊，心里说没有神。他一切所想的都是以为没有神，这就是欲望人啊！ 告诉他。鱼丸呢，约伯的妻子也是个鱼丸的妇人，鱼丸一下苦难，马上就不要走了，气得他死了拉倒。鱼丸呢，鬼诈，以为自己聪明，在神眼中看你是愚顽人，你这个诡诈都是以为自己聪明，那个窍门很多，那个心计很深，手段呢很什么呀，很毒辣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神看你是个愚顽人，所以神是鉴察人心的，所以我们可不要离弃主，离弃主我们这个心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么败坏。底下我们接着看，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，从太初安置在高处。耶和华以色列盼望啊，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。还是讲离弃神，明明神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他根本无视神，根本没把神的宝座放在心上。这圣所是荣耀宝座的所在地，他却什么离弃神，是一定蒙羞。耶和华说，离开我的，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。所以恶人的名字必朽烂了，箴言告诉我们，是不是？义人的名字才被纪念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。所以什么叫离弃神？你就等于是你离开了活水，你离开活水你还能活吗？所以犹大家犯了一个罪，你说是什么罪？耶利米书大家看一下二章十三节，犯了两样罪。我们开头读耶利米就看到了二章的十三节，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，我们大家念啊，什么罪？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离弃主不就完了？他离弃主，他有道理的，他去自己去什么呀？努力努力，挣扎挣扎，笨呐笨呐，结果你凿出来的是什么？是破池子，一边凿一边都漏水，漏光而止。 我便痊愈，求你拯救我。所以可见的这一个活水使我们得医治，使我们得拯救。谁是救恩的泉源呢？进到救恩的泉源呢，欢然取水呀。所以耶利米现在这句话就是，因为你得到了活水泉源，你才会得到医治，得到痊愈，得到拯救。因为你是我所赞美的，不然哪里会赞美？赞美都赞美不出来。接着我们看，什么叫离弃神？离弃神就是十五节，大家念一下。他们对我说，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？叫这话应验吧。这就叫离弃神，把神的话看得这么样的什么呀，反感，这么的轻慢。耶和华在哪？哪有神的话呀？就是话应验吧。在以西结书也是这样，把先知当作捉迷语的，随便讲讲而已。其实神的话句句都要应验。你轻慢，你轻慢这些话里面那些个什么呀，咒诅都要临到你。神的话都应验，他的意思就是根本不相信。轻慢主什么意思？不听不信，对神的话。所以以色列人在加底斯巴尼亚为什么也不肯去得地？神说什么？这百姓藐视我到几点？到几十年？藐视神，藐视神的话。大卫犯罪也是藐视神，所以这是不得了啊！这就叫离弃神。为什么这一段要到十八节？你就看见每一个离弃神的一个表现。不要活水，自己凿，诡诈，不按正道，这都是离弃神的表现。现在什么呀？对神话语的态度，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人。一个人对神的话这么轻慢，人家感动的不得了，他呢无所谓，从来不感动，祷告嘛唱山歌。你这样下去，你永远不会蒙恩，真的。所以一个人怎么蒙恩？虚心痛悔，因主的话而战惊。所以以赛亚书六十六章记下来，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一节到二节最要紧。一个人怎么蒙恩？一个人你对神话语的态度，表明你对神本身的一个态度。因为神就是道，你对父母，我孝敬孝敬父母的话你根本都不放在心上，你孝敬什么父母？你怎么样就爱爸爸爱妈妈，是不是？妈呀妈呀，爸爸也叫了个甜，其实根本不听话，叫妈妈叫爸爸这么甜都没有用，对他的话是最要紧。所以我就回想我自己，我许多的罪恶，最大的罪是什么罪？就对他的话轻慢，不听，马马虎虎，自以为小聪明，靠自己，失败，结果都是失败，没有怎么样的尊重看重。要看重，耶利米说：“我看重你的言语。”上次我们不是读嘛，看到耶利米第十五章吧？我看重你的言语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当作食物吃的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快乐，这么宝贝。约伯记那里说：“我看重你的言语。”二三章十二节，看重胜过日用的饮食，胜过一切。所以主的话。他们这么轻慢，这不就离弃神吗？所以离弃神具体的表现在哪里？我们看一下这里，这从第五节开始，靠血肉的防备，这个人心的诡诈，不按正道来得财，这都是离弃神。还有什么呀？还有就离弃活水的泉源，这里就是对神的话的轻慢，这几个方面，这都是离弃神。底下你看耶利米怎么态度？耶利米给我们做榜样。至于我，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就是我本身。我今天跟随你，我做了牧人，我并没有急忙离弃，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，这是你知道的。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。他恐惧战惊，他每一句话都在神面前，他不随便讲话，他没有急忙的离弃。不要使我因你惊恐，当灾祸的日子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所以你不离弃神，神就做你的避难所，也就是你依靠神的人，你就有避难所。所以就是依靠神还是不依靠神，你离弃神还是你依靠神，这就是这一段。你说这意思很简单，哪不会啊？ 我也会讲。问题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真正的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，你不要再靠自己，你不要靠自己，你别凭自己走路，别凭自己选择道路，你一定要依靠主，像耶利米一样。当灾祸的日子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他依靠神，说明耶利米处处依靠神。至于我，那跟从你做牧人的，我不过是个牧人，是你把这职分给了我。他忠忠心心，他爱百姓，他牧羊主的群羊，他没有急忙离去。灾殃的日子，他也依靠主。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，却不要使我蒙羞。所以耶利米是处处被藐视、被轻看、被咒诅、被凌辱，使他们惊慌，却不要使我惊慌，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，以加倍的毁坏，什么呀？毁坏他们，对他们谁不依靠神一个结果。如果依靠神的跟不依靠神结果一样，这个是上帝公平啊？啊，上帝能这样做吗？是耶利米的祷告是使神的那个什么呀，神的威严彰显，神的全能彰显，神的公义那个彰显。我依靠你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在灾难中你保佑我，你帮助我，你救我。前面说你医治我，你拯救我，他样样依靠主，是不是？所以耶利米他把神当作他活水的泉源，虽然在干燥之地他还有活水，干旱之时炎热来到他不惧怕，他结果不止，他一直是活水的泉源，而且流出活水。但是呢，他是受苦受难蒙羞啊，这个受惊慌，但是他说啊，让那些逼迫我的蒙羞，让他们惊慌，让他们遭到毁灭。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要选择依靠神，不要离弃神，不要离弃神。底下我们再看这一章，还有最后一段，就是19-27。这一段是先知宣告，宣告尊神为圣，守安息。要尊神为圣，什么叫守安息？从旧约到新约，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啊，要尊神为圣。六日神创造天地，第七日神安息了。所以神的安息，旧约的安息是创造的安息，以色列要守安息日，守安息日是十条诫，是遵命的表现。你听话不听话，你遵守十条诫，你一定要守安息。在新约里面那更宝贵了，借着神的爱子耶稣基督，借着他的救赎给我们预备了什么救赎的安息。这个安息是你时时刻刻，不是某一天，你每分每秒你可以在他这里面享受救恩的安息，圣灵里的安息是真正的安息。那我们随时都要尊神为圣，听他的话。所以守不守安息日就是一个人听话不听话的表现。旧约很多地方讲的不守安息日，所以以后怎么样，你不守，你以后70年让你守安息，整个的地都荒废。所以我们要守安息，守安息就是尊神为圣，也是爱神爱人的具体表现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说你六日劳碌做工，你第七天你要安息。你安息，你的仆婢、你的儿女、你的仆人、你的甚至你的牛羊牲畜都能够得到休息，这就是爱神爱人的表现。而这一天呢，你格外的敬拜神、侍奉神，多多的献祭，这是旧约里讲的，在新约也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在救恩里面，我们享受主给我们的复活的安息，主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息。所以我们要更多的爱神爱人，关心别人啊，更多的纪念主，而不是一天的忙私事。我们看这一段，耶和华对我如此说，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，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，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。一个是犹大君王出入，那是很高贵的了，王宫的门口还不够，还要到耶路撒冷各门口，各门口都敬拜神嘛，大家出来进去来敬拜神。敬拜神不在乎你外表形式，乃在乎你的心是不是尊神为圣。下面就对他们说了，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，比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，凡从这些门进入的，都当听耶和华的话。这就是第一点， 你怎么样叫教子，这段就是宣告要遵循卫生所安息。第一点是听，好好听。下面神说话了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。耶路撒冷是一个守节的大京城，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这个圣城，要门关紧。大家敬拜神也代表我们的心门要关紧，不要让这个杂七杂八的这个货物啊，这个担子进入你这个城门。你的城门是不是有外面很多担子，世界的担子，今生的思虑，钱财的迷惑，私欲的牵引，今生的一些事情，担子都跳到里面进来了，不可以。第二点呢，就是22节，也不要在安息日从你家里面单出担子。跟做买卖不是又买又卖吗？一个是单入，一个是单出，都不可以。有什么是不可以？这个别的日子做，你非得要在安息日来做吗？单出单日进入都不可以，任何工都不可做，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，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。这十条诫当中的一条，不可以做劳碌做工。为什么劳碌做工？自私为己啊！我平常做工我都赚钱不够，我还得多赚点，多漏点，多为自己一点，还是个自私，私心太重。应该像你们列祖一样，以安息日为圣日。什么叫圣日？分别为圣，这一天就要分别为圣。底下的23节，他们却不听从，不侧耳听，就硬着颈项不听不受，四个不，多么刚硬。这就是他们的罪。什么罪？后来犹大家被掳，其中有一个罪就不守安息日，不遵守为圣。律法里也提，诫命里也有，先知又一再讲，就是不听，不听，不侧耳听，硬着颈项不听，不受教训。那么下面神说了，我们看下面就宣告，你不听话的结果是什么？你听话的结果是什么？24节，耶和华说，你若留意听从我，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，只以安息日为圣日，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那时就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，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居民，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，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。神祝福，又是君王，又是百姓，又是首领，出出入入平安，没有灾祸，就指着平安。神赐福，你很兴旺。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都来，都到你这个圣城来。就是说，如果你真正遵守为圣，你不在耶路在这个安息日啊去担什么担子，你去做一些个杂七杂八私事，这个做生意做买卖，如果你这样的话，那么将来有一天怎么样啊？四围各处人都要到你耶路撒冷来敬拜神，来守节，来献祭，你看多美！这就是复兴的光景，恢复过去的那一个盛会的光景。就是26节。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，犹大城邑千千百百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，还有从便雅悯地、高原山地都来，还有南地也来，都来什么呀？都到你这里来敬拜神呐、什么呀？带着燔祭、平安祭、素祭，燔祭就是奉献给主，甘心献燔祭。平安祭就是感谢祭，素祭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还有乳香都献给神，感谢神呢、把他们馨香的祷告也献给神，都到耶和华的殿去。这就是你听话，你看多蒙福，又有君王，又有首领，又有百姓，出出入入平平安安，向神献祭，感恩快乐。下面如果你不听，27节，如果你不听从我，不以安息日为圣日，仍在安息日担担子，担担子就是不对。我们里面常常担担子，这担子里面什么私人的货物都有，世界的一套东西，享受啊，为吃为喝呀，人常常就是为吃为喝这个担子。你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你进入耶路撒冷各门，神说我就在各门中点火把你烧毁，连宫殿都给你烧掉，那就是神发怒了。神发怒，神的审判的火，公义的火就点起来了。 有什么好啊？你被掳了，你亡国了，不听神的话。所以这段还是守不守安息日，是代表一个人听不听神的话。但是我们说明，我们可不是去守犹太人的安息日啊，礼拜六使劲守啊，这个是安息日会的错谬。我们不是守这一天，我们乃是尊神为圣，天天都要守安息。特别是主复活的圣日，我们更要多敬拜神，不要做自己的私事，办私事，说私话，啊，谋私事，啊。所以尼西米的时代，我们知道尼西米最后一章就讲到，尼西米曾经一个阶段又回去到波斯去上班，以后又请假回来，就发现他们怎么样，不守安息日，后尼西米就罚他们，把城门关紧，那就是十三章。所以说尼西米正是啊，以神的祭血为信，把城门关上，把那个推罗人呢都给他关在门外，谁要再来就罚饭。我们常常城门外常常有些个推罗人做生意的，不能这样又买又卖，这心就不安静。这个城门都代表我们的心门要关紧，天天要关紧，敬拜神，以神为乐，这就是这一章。所以说犯罪受报，靠神有福。所以我们要听命啊，我们要求主光照我们哪个地方离弃神，什么地方我们真是不靠神离弃神，就是离开了活水的泉源啊，让我们天天真是靠他就蒙福。耶利米就是蒙福，虽然肉身受苦，但是耶利米蒙福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灾难的日子，神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，他在神面前时刻依靠神，得到神的医治、神的拯救、神的帮助。这是一章。